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继续讲旧约概论啊，这是我们旧约概论的最后一堂啊，历代志啊，历代志是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书，但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里面啊，把它放在列王记的后面，因为它是一本历史书，但是我们以前说过。旧约里面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他们在希伯来文的旧约里面被称为先知书，因为是和律法息息相关的。那历代志呢，没有放在先知书里面，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是放在圣物里面，是圣物书里面的最后一本，也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所以说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啊，任何一本书，它的一开始或者最后面，或者你给一个人讲话，最后要讲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总结性的，是提醒性的。那历代志的作者呢，一般人认为是以斯拉，因为历代志和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在语言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说历代志一般人认为他的作者是以斯拉，写在大约公元前450年左右，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主要的信息是告诉被掳或者归回的以色列人国家的兴衰与近代之间的密切的关系。以色列国家曾经兴旺过，但是现在亡国了，被掳了，虽然有些人已经回去了，但是这个国家的光景和大卫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已经是相差甚远，不能相提并论。那为什么呢？在人看来，一个国家的兴亡兴衰可能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像中国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最重要的取决的因素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他们的敬拜。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一个人的成败在人看来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取决于他个人的聪明、个人的勤奋还有机会，但是在神看来，人生的道路最重要的绝对性的因素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事业、我们所做的事情成败与否，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上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没有靠着神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说历代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非常的重要，让以色列人也让我们看到巴比伦为什么会强大，波斯为什么会强大，以色列人为什么衰败下去了，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神的信实不仅仅是在神的拯救方面，也包含在神的审判方面。神的爱是信实的，神的公义也是信实的，神的拯救是信实的，神的审判也是信实的。所以历代志就从头到尾就强调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所以说历代志的一个主体就是圣殿，一个主线就是圣殿。以父为基础，历代志也强调以圣殿为基础的神的国度，以圣殿为中心的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不仅仅体现在圣殿里面，也要借着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来彰显他的国度。那历代志也很强调神选民的合一，尤其是南国和北国的 合一。虽然北国作为一个整体，它背离了神，背离了神的圣殿，但是当中还有余数也在神的选民当中。所以说我们先具体从这一点来讲起神选民的合一。有一个词直接的翻译是整个以色列 Kol Yisrael， 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105次，在历代志里面就出现了40次，34次相对于列王记、撒母耳记来说是独立使用的。那14次呢，出现在历代志下第10章到36章。这个时候南国和北国已经分裂了，也就是说在所罗门去世之后，北国已经离开了圣殿的敬拜，但是呢历代志还是把北国包含在里面。那5次呢出现在历代志下29章到36章，这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被亚述灭了，但是历代志还是把北国以色列包含在整个以色列之中。另外历代志里面也出现了多次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所有的会众、所有的支派这样的表达。而且在历代志里面我们看到12个支派对国度和敬拜的参与，12个支派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历代志非常强调神选民的合一，虽然他没有讲到北国的那些王，只是讲到了北国的离开，好像他讲的只是犹大，但是他的这个犹大是属灵意义上的犹大，也包含北国的余数。所以这是历代志里面关于合一的强调啊，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基督徒的身上，也表现在神所拯救的所有选民。另外历代志也非常强调心的重要，心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总共出现850次，63次出现在历代志，历代志上出现了19次，下出现了44次，11次出现在历代志下29章到32章，在王下里面没有出现。而且历代志里面有诚心啊，原文是 perfect heart， 或者是尽心，差不多有21次，只有3次也出现在列王记。历代志讲到心的时候，非常强调的喜，非常强调喜乐，咱们和他们翻译成欢乐、快乐。15次没有出现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以说历代志里面所讲的对律法的顺服有外在的行为，但是他很强调里面的心。那真正的敬拜的来源起点是我们里面的心，我们谦卑甘心喜乐诚实合一的心，全部的心。所以历代志非常强调我们的心有没有在敬拜神。那历代志里面也非常强调祷告，大概有五大祷告，大卫对圣约感恩的祷告在历代志上第17章，历代志上29章大卫为建殿奉献的祷告，历代志下第6章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还有历代志下20章第5节到第12节约沙法的祷告，西西家的祷告，历代志下第30章第18节到第19节。约沙法的祷告应当是没有出现在列王记里面啊。这边我们和合本有一个翻译哈，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圣代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应当是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s Kilo Lakem Ha Miu Hamah Ki Lilo Him， 可以翻译成因为这不是你们的战斗，而是神的战斗。弟兄姐妹们，属灵的征战，我们人生的征战，不是我们的战斗，而是神的战斗。不仅仅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而是这个征战本身就是神的征战。我们不要抓在自己手里面，不要靠我们自己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难学的属灵的功课。我们以为是我的事情，我们的事情，不是神的事情。我们要靠自己来做好做成我们自己的事情，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样的自我依靠、自我奋斗、自我的抓取，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所以说约沙法的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应当是历代志的名言，历代志的名言。这不是我们的战斗，这是神的战斗。为什么以色列人亡国了？是因为他们缺乏军事人才吗？缺乏经济人才吗？是因为他们的兵力微弱吗？是因为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吗？是因为其他国家太强大了吗？不是，这些都是次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是历代志的五大祷告。我们看看历代志有什么特点。总体上看，50%的内容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是家谱，从亚当到以色列。第10章到29章是讲的大卫。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九章讲的是所罗门。第10章到36章是讲的犹大的其他的王。另外一点，历代志下36章22节到23节，实际上等同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公元前538或者37年，就是古列下令要建立圣殿，要实现神借着耶利米所发的应许，70年之后要回归。所以说，以斯拉记、历代志的一个主线就是圣殿。历代志是希伯来文旧约最后的一本书，所以说它的信息是非常丰富、非常完整的。它提纲挈领的把旧约的信息做了一个概括，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殿，就是神的国度，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以圣殿为基础，以圣殿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国度，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看他的家谱有什么特点。第一章到第九章家谱里面非常强调犹大和利未人还有祭司。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是从亚当到以色列，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章是讲了犹大支派的家谱，第五章是讲了约旦河东吕便加德和玛拿西半个支派的家谱，第六章有81节是最长的，是讲了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第七章第八章是讲了卑部支派的家谱，第九章是讲了被掳之后还有祭司利未人扫罗的家谱。所以说在家谱里面我们要看到非常强调犹大，非常强调大卫，非常强调利未人和祭司。说这边还是历代志的两个主线，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国度。因为大卫就代表了神的国度，利未人和祭司就代表了神对神的敬拜。 当然犹大或者大卫也代表了神的拯救，因为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历代志的家谱非常特别，有点像路加福音一样，不仅仅到亚伯拉罕，像马太福音，而且到亚当。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全人类的拯救，对全人类的呼召，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以说历代志和创世纪是相呼应的。那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要注意到，家谱有可能是选择性的，像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了摩西的家谱，那里讲到了五代，但是在历代志上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讲了十代。啊，那是因为出埃及记的家谱它是选择性的，它强调的是摩西和亚伦的身份，用了四百年的时间，可能十代比较合理。在家谱当中，我们更是看到神的信实，神从亚当到诺亚，到亚伯拉罕，到大卫，神在历史当中掌权，神要实现他最初创造人的旨意。我们在家谱当中也看到神的信实。我们继续看历代志的大章，第一章到第九章是家谱，历代志上第十章和二十九章是大卫准备建殿治理国度，第十章到二十二章是对建殿的准备，二十三章到二十九章是圣殿的敬拜还有国度的治理。那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所罗门建殿建宫，历代志下就是十章到三十六章是讲殿为什么毁，国为什么破。好，国破山河在，家书抵万金。好，为什么以色列人最终亡国，做了亡国奴？首先是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然后是在他去世之后，北国脱离大卫的国度，脱离耶路撒冷的圣殿。十二章到三十六章是南国的兴衰敬拜，强调了律法，强调了圣殿，强调了国度之间的关系，还有律法和圣殿的重要性。最后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是要重新建殿，要重新建殿。那历代志的解经呢，我们强调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一致性，也就是说历代志它会有一些信息让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或者列王记里面所可能看不到的与律法书的关系，像抬约柜，申命记第十章第八节规定了利未人抬约柜，但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没有明确的记载，这在历代志下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另外呢，历代志也补充了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像西西家守逾越节的细节，还有利未人在敬拜当中的重要的作用。然后第三个是解释性的，就是解释一些撒母耳记或者利未或者列王记里面一些需要解释的方面。所以我们看看历代志的一些重要的补充。我们现在讲的大概都是历代志里面对列王记一些重要的补充。我们如果一开始看历代志就以为历代志讲的是正面的方面，尤其是大卫和所罗门，比如大卫的犯罪、拔示巴、亚撒杀亚龙，在历代志里面都没有讲。但实际上历代志里面讲了其他的一些王的缺点，在列王记里面是没有的。 有这么几点啊，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历代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晚节不保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观察或者经历，很多属灵的伟人是晚节不保的。我们听过他们很多伟大的讲道，伟大的施工，圣灵的真实的伟大的做工的能力，但是当我们给他们接触的时候，当他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好像是已经成为历史，晚节不保。像亚撒第十六章，历代志下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亚撒在年老的时候，这边讲的非常的详细，他就开始心高气傲，就远离了神，他有了病也不治，他碰见了困难也不再依靠神啊，他有了病也不再依靠上帝，这就是亚撒。咱乌西亚年老的时候心高气傲，要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结果得了大麻风病人，结果得了大麻风。西西家也是在晚年的时候犯了错误，生了马拿西。约西亚死在战场上啊，圣经里面晚节不保的例子比比皆是，像大卫，像所罗门，像中国的唐玄宗。我们活得长，长寿到底是祝福还是不是祝福？西西家为什么一定要多活十五年呢？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生了马拿西，第二个是接见了巴比伦的使者啊。我有时候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就难免感叹，那为什么李世民没有多活几年呢？为什么像晋朝的一个皇上，春秋战国的时候叫晋悼公，十四岁当皇上，二十八岁就去世了啊，这么好的一个王为什么能多活几年呢？我们常常低估我们的罪，像唐玄宗活得够久了，乾隆活得够久了，但是我们人往往在成功之后就骄傲晚节不保。另外一个是真假不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敬虔的爱主的人会跟不信主的人合作呢？会给假冒伪善的人成为同工呢？举世闻名的布道家哥培里和他的机构，包括他的儿子，为什么要给三字合作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答案。像约沙法这样一位爱主的王，这样一位倚靠主的王，他居然要给北国的亚哈王合作，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要结亲，最终导致全家灭亡，全家灭亡。历代志也告诉我们，我们容易犯的错误除了晚节不保真假不分之外，很有可能是根基不稳。像扫罗我想就没有根基，很快就偏离了神。像罗伯安他依靠神三年，当他强大的时候就偏离神。还有一个是约阿斯，耶和耶大救了他，养大了他，在他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这是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来拜王，王却听从他们呢？因为这个王显然是根基不稳，他的依靠耶和耶大死了，别人谁来拜他，谁说他好，他就听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公司的带头的人， 谁如果来说你好，对你好，你就听他的，这就是鱼儿拉屎。我们没有根基，或者说是根基不稳，所以鱼儿拉屎后来也把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杀了，这有点像中国的明朝的张居正和宋神宗。啊，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明神宗非常的好，结果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就把他的儿子杀的杀，发配的发配，一个儿子也自杀了。这就是根基不稳或者没有根基。包括亚玛谢却拜以东的神像，啊，这都是对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还有变本加厉，像亚哈斯他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我们的神？当然感谢主，也有悬崖勒马的时候，但是太迟了。像马拿西他最终悔改了，但是他的罪太大了，他罪恶的影响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悔改就能够免除的。历代志列王记里面说，因为马拿西的罪太大了，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一定要临到以色列国。所以这是历代志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补充和属灵的功课。我们再看看历代志里面对一些经文的解释。我们举一个例子，历代志上21:1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但是在撒母耳记下24:1却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到底是撒旦激动大卫，还是神激动大卫呢？我们首先看撒旦的翻译，原为撒旦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旧约里面出现了27次，17次有定冠词，那我们就翻译成撒旦，10次没有定冠词，一般是翻译成敌人，一位敌人。那旧约里面的一个模式也是先有我们的罪，然后是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就会兴起一位敌人来攻击以色列。所以说根据这样的一个拍摄一个模式，很有可能是大卫先有自己的罪，当然圣经没有明说，有可能是他的骄傲，然后耶和华的怒气才会发作，然后神会兴起一位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说历代志上21:1一个有可能更准确的翻译就是，有敌人或者一位敌人一位仇敌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那撒母耳记下24:1一个更精确的翻译可能是，耶和华的怒气又向以色列人发作，是耶和华的怒气激动大卫，啊，主语有可能不是神，而是神的怒气。所以同样是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神喜悦，有时候神不喜悦，为什么呢？像点人数，出埃及记里面也讲到了点人数，民数记里面也讲了点人数。有的事情本身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有的事情本身是中性的，要看我们的动机，要看我们的动机。这边很有可能是大卫骄傲的一个表现。又，这是相对于撒母耳记下第21:1来说的，就是耶和华的怒气又一次 向以色列人发布，好像这一点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所以历代志的信息是补充性的，也是解释性的。说历代志上和下是讲了选民的圣殿的国度的预备和毁坏，以斯拉主要是讲了选民祭坛和圣殿的重建，尼希米记是讲了选民祭坛、圣殿、圣城和国度的重建，以斯列记是讲了选民得蒙保守。所以这就是一个整全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建坛，不仅仅是建殿，也要建城。坛可以代表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殿是我们群体对上帝的敬拜，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也可以说是现在的教会。建城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以色列的国度，或者是大卫的国度，或者是神的国度。因为历代志有时候把大卫的国度称之为神的国度，称之为神的国度。所以整全的信仰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信耶稣，也不仅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神，还包含了文化使命。啊，文化使命起源于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28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的经文。第一章26节到28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对应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和16节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立在山上的城。这是文化使命。但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人失去了文化使命，我们对神的创造不是管理，而是滥用，而是竭泽而渔。所以只有人得蒙拯救之后，只有借着福音使命，我们才能够实现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圣经里面是有的，但是福音使命不是要否认文化使命，而是要成就文化使命。实际上在伊甸园里面也有类似福音使命的诫命，那就是第16节到第17节第二章，你们不可以吃非和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伊甸园里面，人如果想实现文化使命，一个关键、一个基础、一个起点，就是不能够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不能够跨越神和人的界限，就是不能够违背上帝的诫命。对应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是8幅，只有经过神拯救的人才能够做光做盐，才能够成为山上的城。所以说神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在启示录里面，啊，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一节的经文，第11章第15节，世界的各个国度成了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在我们讲到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根基是福音使命。我们有没有清楚和经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新约与旧约的关系，圣灵与圣经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对十字架舍己、悔改和信靠的真实的经历，对自己的罪的真实的对付？好，弟兄姐妹们哈，我讲的很清楚，我认为圣经里面有文化使命。 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有没有文化使命，而是我们没有对福音使命有准确的合乎圣经的把握和经历。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福音，我们所谓的文化使命那都是空的，那都是虚的，那就是自欺欺人的，那都是水中花镜中月，那都是海市蜃楼啊。弟兄姐妹们，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还没有搞清楚福音使命，就不要涉谈文化使命，那会误导人的，那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但是文化使命非常的重要，建坛建殿很重要，但是建城也很重要。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么就是在被掳之地受哈曼王和亚哈睡鲁王的欺压，眼口残喘；要么就是在应许之地，在归回的地方遭大难受凌辱，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所以尼希米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起来建造吧。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局限在个人和主的关系上，不仅仅局限在家里面，不仅仅局限在社会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也要体现在社会上。啊，如果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政府，如果我们的政党，如果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如果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如果我们的经济都是敌对神的，都是与神为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惨淡经营，我们是眼口残喘，我们要极其的低调，我们很难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当然逼迫会让我们的信心坚强，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和教会总是处在被逼迫的光景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信心被在苦难中被坚固，那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信仰难道仅仅是被逼迫吗？难道仅仅是受苦吗？我们需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起来建造吧。因为神的国不仅仅体现在教会里面，因为耶稣说，启示录说，世界的各国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的国，那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殿，我们在建城建国的同时，要不住地回到殿，回到对神的敬拜，回到与神的关系，因为这是根基，这是中心，我们很容易偏离这一点。所以说历代志最后，圣经的最后就是建殿的呼召，建殿的呼召。那除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五节之外，啊，我向弟兄姐妹需要记住的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就是关于殿，到底什么是殿？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这就是神创造和拯救的最终的目的，用两节经文来表达，就是世界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的国，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五节，然后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是全能者和羔羊成为殿，这就是神创造和拯救的最终的目的。 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啊，求你把你的旨意，把圣经的规模和框架，把你的国度和你的殿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认真的去建殿建坛敬拜神，也让我们认真的去建城。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这个世代，脱离那恶者。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